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2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整理法会稿件中的修炼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灵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8日。法会是师尊给弟子们安排的一种修炼形式，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大好机缘，是修炼向内着，从理性上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的过程，是转变观念，提高心性，提升修炼境界，证实大法的极好机会。写法会文章的过程也是修炼心性的过程，我把一次次法会当作对自己修炼的一次次检验。今天我要交流的是整理法会稿件中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一切都是师尊的有序安排。记得2010年第七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我第一次投稿，稿子写好后，我给一位早期得法的同修看，老同修善意的语重心长的指出了我跟家里亲人讲真相劝三退中表现出的争斗心，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他们家乡的真实故事。有一个大法弟子在吃饭的时候跟丈夫儿子劝三退，丈夫和儿子都是协党成员，怎么讲也不听，结果吵起来了，这位同修一气之下把饭桌掀了，饭菜撒了一地，碗也全打碎了。没过几天，这位同修出现了大的磨难，家人把他送去省城医院抢救，差点送了命。听了同修讲的故事，我很震惊，深感修炼的严肃，也悟到这是师尊在借同修的口点化弟子。最后他对我说，我老家的哥哥是中学语文教师，他向明慧网投了好几篇稿，一篇都没发表，那稿子好难发表。我不假思索地说，我没有想发表，只是给师父交上一份我的考卷。听取了老同修的真诚劝告，受益匪浅，我重新审视自己，向内着，把文稿进行了修改。我没意料到那篇稿子发表了。我告诫自己绝不能生欢喜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那时虽然已修炼14年了，我仍深知自己修炼层次有限，跟精进的同修比相距甚远，这是师尊对弟子的鼓励与鞭策。在后来的修炼中，每一次法会投稿我都没错过，同修们也被带动起来了。有一位年轻同修从2012年开始投稿，每次投稿一至两篇，写作能力心性提高很快，他的文稿在明慧网发表了好几篇。后来他搬到市里居住，担任起整理市区同修稿件的工作。市里同修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那个很会写文章的某同修，他的文章写得蛮好。从那以后，同修们写好的法会稿件交给我，叫我帮助修改整理打字成文，然后交给其他同修再一次修改审稿后发送明慧网。没有人安排，也没有人协调，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规律。更神奇的是，那时我小外孙才两岁多，我跟亲家母交替去女儿家带小孩，女儿在外地工作，但每次法会征稿期间我都在家，没耽误过一次，真神啦。其实这一切都是师尊法身的有序安排，也是师尊给弟子早已安排好的修炼路。第二部分，师尊点化。2021年第18届法会征稿期间，一天打坐，天目看到好多注射针头，有青霉素皮试针头，肌肉注射7号针头，静脉注射9号针头，大小不等的针头有一把，是师父点化我什么呢？啊， 我悟到了，注射针头的针字和真善忍的真字是一个谐音。我明白，师父在点化弟子，文章内容一定要真实。大法修炼真善忍，一切都要符合真。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虚假，绝不能含糊，一切为真。我首先把自己写的文稿检查一遍，没发现夸大其词。我再把同修们的稿件查看一遍，也没发现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到了10月份，征稿已结束了。有一位84岁的同修交来一篇文稿，是他不修炼的老伴帮他写的。有同修帮他把文章扩展了。我看到文章中写道，从修炼起从没吃过药。于是我登门去了老年同修家，我问他，老太太，你从修炼起从没吃过药是吗？他回答说，药还是吃过。问题找到了。我挤出时间三次去老年同修家，老同修不会写字，三退名单全是老伴儿帮他写的，他只能口述。我记录下来后回家整理，再反复核对，发现老同修的事迹很感人。他从小没上过学，不识字，从一个文盲到能通读所有大法书，是师父的恩赐与加持，同修们的帮助，个人不懈的努力。他坚定实修，从未动摇过。84岁高龄，天天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从2020年，老伴因糖尿病不想动了，完全是他一人照顾，儿女们不在身边，家里事都是一个人干，要帮老伴儿洗澡、穿衣服、做三餐饭，有时老伴儿大小便都拉到裤子里，还要给他擦洗、洗屎尿裤。即使这样，他从没耽误做三件事。84岁高龄，但耳不聋，背部挺直，精力充沛，精神饱满，走路轻快，都是修大法带来的福分。他的文章在明慧网编辑部修改后发表了。从这件事中，我深切体会到，师父时时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管着我们，感恩师尊慈悲点化。记得一次在法会征稿结束后，也是在打坐中，天目看到一篇篇法会文章像电影屏幕放字幕一样缓缓向上移动，看得很真切。原来大法弟子写的法会文章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师尊都要看，宇宙中的众神佛、天国众生也都在看。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严肃认真对待法会投稿，把实修中的点滴体会真实记录下来，以最纯净的心态参加庄严神圣的法会。第三部分，大法弟子是整体。明慧网刊登的文章中有同修说，明慧网是一个大学法小组，也有同修说，明慧网是我们的家。我与之同感，也体悟到明慧网在大法弟子整体中起到了大协调作用。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多学法，看看明慧网上学员互相之间登出的一些文章，真的是很好，真的很成熟，有些文章写得真好，对照对照，你们到底差在哪里？每次法会中看到经过我整理的文稿发表后，我会拿出原稿进行对照，文章中有删减和修改的部分，我会认真对照思考。每一次的对照是一次学习提高的好机会，学习怎样把文章写得简练明了，更有力地震慑邪恶，证实慈悲伟大师尊的无量慈悲，证实无边大法的威力。例如 2014年9月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两小时闯出派出所，民会编辑部修改为两小时走出派出所，一字之差恰到好处。文章写的是有三位同修在513前一天晚上出去挂横幅，边走边贴真相粘贴，可不到半个小时，横幅还没挂出去，就被七八个警察绑架了。在派出所，三位同修没有怕心，想到的是警察请他们去讲真相，救度他们嘞。他们相互配合，有讲真相的，有发正念的，有背法的，整个场非常祥和正气。先前警察们气焰非常嚣张，听了真相后也饿不起来了，也笑了。后来警察叫他们家人把他们都接回去了。整个过程形成了祥和慈悲的正念之场，是正念解体的邪恶，是善的力量，慈悲的力量。2021年18届法会征稿截止日期是9月15日零点。9月11日下午，同修又拿来三篇，时间太紧，必须在14日前完成，还要审稿发送。我把其中一篇书面比较好的，求助一位年轻同修帮助打字成文。另两篇中有一篇是文化层次低的老年同修写的，就一张纸，杂乱不成文，没有题目，错别字很多，要猜。裤子的裤他不会写，就画一条裤子。零字不会写，就画一个圆圈。当时看了真有点畏难。后来我想起明慧文章中报道一个同修，在法会征稿的最后一晚还差七篇文章，他忙到凌晨三点终于完成了。该同修吃苦精神激励着我，使我振作起来，这是我的使命责任，我必须完成。像考试做题目一样，先易后难。当晚我把其中一篇字迹较工整的文章整理完，已到凌晨一点。凌晨三点半照常起来练功，没有困倦，是师尊在加持弟子。第二天我去了老年同修家，老同修能克服困难参与投稿，这颗金子般的心实在可贵，值得珍惜，我有责任帮助他。该同修1997年得法，得法前曾患有不治之症，是师父把他从死亡线上救起洗净，在大法修炼中重获新生。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流氓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为了为师父讨回公道，为大法鸣冤，他两次进京上访，曾被四次绑架、抄家、拘留，在省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半。他对我说，在劳教中由于怕心，没有给警察讲过真相，总觉得自己修炼中欠缺了什么。看到《明慧周刊》中的报道，看到身边的同修都能智慧地给上门警察讲真相，很羡慕佩服同修，心想警察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找我，我也讲真相，弥补我修炼中的缺失。就是这不正的一念，五月份还真求来了上门骚扰。围绕这个主题，我两次登门采稿，终于把文章理顺了成文。在师尊的加持下，同修们的共同努力和配合，按期完成了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这是整体的力量。第四部分，人神一念。近几年我地区有多名同修因病业假象离世，其中有的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手机拨打讲真相，发送真相资料，劝三退救度众生，配合整体中做得很好很精进，可是在病业关中却没有迈过去，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 同修们写的法会文章都有各自不同的闪光点，在闯病业假象关中，过得很好的同修不胜枚举。病业关也是心性关，是放下生死的考验，是信师信法的大检验，也是人与神的分水岭。在此我想列举两个例子，给目前还徘徊在病业假象中的同修一个借鉴。第一个例子，贾同修今年77岁，1997年得法，家居农村，靠种菜卖菜维持生活，当地就他一个大法弟子，每次学法要到离家15公里外的学法小组，中途要转一次汽车，往返需两个多小时，要花十几元钱路费。他没有工资收入，但从不吝惜，照他的话说，这钱花得值。每次来学法带来的是三退名单，带回去的是真相资料。2021年11月份，他突然发现左侧下颌部位疼痛，喝水吃饭都痛，晚上睡觉还被痛醒。他一摸，发现左侧下颌部位有好多淋巴结，连成一片，好硬，推不动，不光滑，有鸡蛋大小，凹凸不平。他首先想到的是，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经文中说，真修的人没有病。他想，都是假象，没把他当回事，不管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照常学法练功发正念，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发送真相资料贴真相。他没有告诉家人，自己默默承受，但吃饭很困难，吃饭就痛。他求师父让他吃饭，不给大法抹黑，就真的能吃饭了，家里人都没看出来。历经半年多的努力，病业假象消失了，完全好了。他的体会是，其实过病业关就是一次放下生死的心性考验，只要坚信大法，坚信师父，遵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第二个例子，乙同修今年86岁，1997年得法，出生农村，幼年丧母，不到两岁，父亲把他送给人家做童养媳，从小受苦，没上过一天学，是个地地道道的文盲。他在花甲之年，亲家母把他带入大法修炼，因为大字不识，小组学法只能听同修们读书，回家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或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看多了听多了，慢慢就领悟到了一些法理。五套功法由辅导员手把手教会后，每天练功从不间断，身体很快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在学法小组同修的耐心帮助下，师父给他开启了智慧，历经六年时间，终于可以自己通读整本转法轮了。各地讲法和新经文是同修们读给他听。2021年7月中旬，有一天半夜两点多钟，他突然感到头顶胀痛，头顶有压迫感，人很清楚。天亮后，他大儿子过来了，看到他痛苦的表情，儿子立刻要送他去医院。他说，我不去医院，修炼人没有病，一会儿就好的。儿子是常人，非得送他去医院。他们家住医院家属区，离世的老伴生前是医院职工，儿子说去医院检查检查。到医院做 CT 检查，诊断为轻微脑梗。儿子要他住院，他坚决不同意，就在门诊打了四天点滴，吃了四天药。到第五天，他觉得不对呀，修炼人没有病，还打什么针啊，吃什么药啊？于是他把针拔掉，就回家了。回家就天天认真学法，练功，没几天就好了，完全正常了。九月份我帮他写稿时，我问他，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他说，我就是想，修炼人没有病。他没有文化，法也背不了几句，但他记住了师父在 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经文中所说的，真修的人没有病，就这单纯的一念符合了法，师父帮他把病业假象化解了，现在他四肢很灵便，说话声音像打雷一样，精神头十足，有时同修去读新经文给他听，他高兴得像小孩一样，根本不像86岁的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以上列举的两位同修坚守了一念，真修的人没有病。见经文，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这就是神念，人神一念之差，念正了，病业假象烟消云散。我们真应该神起来了，每时每刻要站在法上，一丝一念都要符合法，尽快放下人心、人念、人情，以神的姿态稳健地走在助师救人正法修炼的神路上，沿着师尊铺就的天梯不断地向上攀升，不辜负慈悲伟大师尊的殷切期望。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怨气的旁边是对大法缺少敬畏》，作者俄罗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8日。前一阵子天气特别热，家里空调还坏了，空调安装在婆婆的房间，她每天开风扇还是热得受不了。我就跟先生商量，再给婆婆买个空调吧。几万卢布真的不贵，可是老人不同意，非要打电话找人维修。先是来了一个人，看了下情况，说了维修费，老人觉得要价太高，再添些钱差不多能买个新的空调了。他又打电话找其他人。我在房间里一听他打电话，脑子就发胀，因为他听力不太好，说话扯着嗓子在喊。我一听他喊就有点受不了，就跟他说，我们最好买个空调吧，要不了多少钱，现在天这么热，您再热出个好歹来多不好啊。婆婆说我诅咒她，我一听就不想说话了，心里特别怨，总想出一口气，满脑子都是我对，我说的有道理，越想越烦，我好好跟你说，怎么说我诅咒你啊？我就想不明白了，想好好找一找自己，找出那个让我心血沸腾的原因，想把那个让我心烦意乱的执着挖出来。一开始找的时候，我以为是自己不能听不好听的，但是觉得找得很表面，很肤浅，没有触动到心底。我又继续找，发现自己思想中有一个想要报复别人的心，觉得他不听我的，我就必须得出口气，但也只是一个念头，并没有实际行动，还是觉得没有触动到心底。我就继续找，为什么一定要怨别人，非得出一口气才觉得舒心？我就一点一点地剖，突然意识到，怨恨别人也好， 想出气也好，这都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心性标准。为什么我还要明知故犯，不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好好谢谢人家呢？想到这儿，一下就看到了在我的思想深处隐藏的一颗心，我对大法缺少敬畏。看到这里，一下就清醒了，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对大法有很深的敬仰敬畏，对师父说的话从来不敢忤逆。但这次修空调让我找到思想深处的根。其实对大法的敬畏还不够，学法嘴上在学，没有入心，不是用自己的全部心神在学。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细琐的小事上不注意，经常习惯性的划过去，不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就是一些根本的观念至今难以扭转过来。找到这儿，心里豁然一下清朗了，也明白了师父传法至今，明慧网持续不断地针对各种乱法乱象刊载相关文章，或许也是因为在一些同修的思想深处对大法缺少敬畏所致，用强烈的人心人念对待自己日常中应该修去的部分。找到这颗心后，我再听老人打电话，一点也不觉得烦了，反而很想抱抱他，觉得他很可爱，好像婆婆比我还要小一样，这样的感受。就在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里我还在继续向内招，好像把白天的过程回放了一遍，让我看清了一个东西。以前我以为的怨气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看不见摸不着，随时会消散的东西，不会对我造成影响。但是梦里向内招，我是对着自己的心，像掰东西一样一片一片的掰。白天我找到了对大法缺少敬畏，那个心藏得很深，掰了很久才发现它。就在这个心的旁边，还有一团腐烂的东西，很脏很脏，没人告诉我是什么，但我很自然的就知道那个就是怨气，一团极度腐坏的烂气，它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产生怨气的原因在生活中太多了，平常不注意清理，很脏的腐烂之气就一直待在心里。梦里看到那团败坏的东西，我就念了师父在红银心生里的一句法，百物灭，光明显。这一念，整个烂气就打散了。梦到这儿我就醒了，觉得神清气爽的，这一觉睡得很香。浏览当日明慧网文章，看到这篇，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要感谢，文中很多话说到我的心里，很有共鸣。同修说他再说我什么不好的话，或者指桑骂槐，我也听不见了，耳边有嗡嗡的声音，但是具体说的是什么听不清。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当自己没有逆反心，真的很和善时，看着家里人发火，听家里人说话很冲，但自己听起来就跟蜜蜂嗡嗡一样，进不了自己的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把噪音给隔开了，真的是这样。很多时候表现得烦躁，心意不平，这样的表现看似很小，其实都是动心了。追究背后根源一定有原因，不是简单的说一句哎呀我有执着心了，不能听不好听的了，好像套个公式说一说就算过关了一样，不是这样的，一定要把那个执着的根源挖出来。就像顺藤摸瓜一样，看着瓜藤很细小，可是摸到最后它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向内招重新认识自己，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改善的机会。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